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电台。本期呢，我们将会聊到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民法典它通过了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条例。然后这个条例呢，它就规定说，你在申请离婚30天之后，如果单方面的反悔，就可以撤销这个离婚的申请。申请通过后的30天之内，双方必须要亲自去领取这个离婚证，否则呢就撤销离婚。所以说如果你要离婚的话，你可能就是至少需要30天，然后再加上一小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实现一个离婚，否则的话想要走出婚姻可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会对这个事情发表一些看法，当然了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说脏话，好吧？
我们会努力克制自己的。
辛苦了，注意不说两句吗？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杨哥已经替我说出来了我要说的。
他说了什么？
就我会努力不说脏话。
好，那我先说两句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台这样一个规定，因为可能现在的需要保住大家这样一个离婚保住大家这样一个婚姻的存续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在往老龄化这个方向走，那么大家在婚姻状态中呢就更容易产生一些后代，对吧？同时我也有看网上有人说，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给离婚设障碍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数据会很好看，因为离婚率会明显的下降。但是如果你要去促进结婚的话，其实这个数据是不太容易量化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东西，如果你通过预防的方式去防止它发生的话，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为什么会推出这样一个政策的原因吧。
真的吗？我怎么感觉我并不是很能理解呢？就是我已经想了挺久了。就你想，就是他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说婚姻状态下一定可以促生更多的孩子吗？我相信这是一个要打问号的东西吧。就是如果我就是几十年婚姻下来，也不用几十年吧，就可能一两年，然后就已经没有感情了，然后处得也很痛苦，相看两厌，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创造出新生命呢？那肯定还是就是我觉得新生命的到来，一个是父母真的想要一个孩子，那么他们可能会去备孕啊之类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激情吧。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已经到了要离婚的状态下了，那么还哪来的任何激情？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还诞生了新生命，那就是只能假定它出现了一种情况嘛，就可能是婚内强奸，
也有可能大家就是铁过铁过嘛。
那这种婚姻下面的孩子又不会多幸福，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政策出来，我现在还不明白到底是动机是什么。
我就说还蛮清楚啊，就是他想要保持这个离婚率比较低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数据它是可量化的呀。至于说多少人走进婚姻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这样就会好看一些啊，表明我们的社会很稳定啊。
啊，这就是为了好看，然后出台这个法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扯淡的事情。
对，这就并不能够更加不能舒服了。其实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大的说法吧，就是说这个婚姻这个离婚率的提出，离婚冷静期的提出，是因为要让年轻人更谨慎的对待婚姻，让他们知道婚姻的神圣性，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这个倒是能够在稍稍的说服我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让我接受这样一个冷静期的设置。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是为了让你年轻人更了解婚姻的神圣性，他直接设立一个结婚冷静期不好吗？就是让大家想清楚啊，给大家30天结婚冷静期，说
没
错，你们想清楚你们再结婚，你们想不清楚你们就别结婚。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都闪婚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不能闪离？就我一直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嘛，就是。
对啊，
而且我拆一下，就是我觉得离婚率高并不是说明社会不稳定，它只能说明人有更多的自己的选择，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就是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离婚了我就脱离了另一个人的这种帮助，我就脱离了，我就是我可以 很独立的去生活啊之类，就是这方面大家没有那么多隐忧了。我觉得离婚率高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它并不能够反映出来很多的社会方方面面，就是不要把这个数字看得有多严重，我觉得。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之前看到一些言论就是说，设定婚姻冷静期是为了防止有些夫妻，比如说在争执的过程中，它形成了一种冲动离婚的一个想法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夫妻比如说是平时都还蛮恩爱的，只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就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产生了争执，然后两个人在争执过程中冲动想起了这种离婚的念头。但是如果这种冲动型离婚的夫妻，他们还有就是复婚的机会啊，就是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冷静下来了，觉得我们俩不是不喜欢对方，只是因为当时的脑子一热去离婚了，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复婚嘛。就是我觉得这个30天没有必要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我连离婚的自由都没有了吗？设想一下这30天里面的场景，就是如果一方离婚的意愿特别强，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婚离了，但是呢夸有一个30天的冷静期，只要一方撤销他的这个就是请求的话，他们就离不了。那我觉得一定要离婚的那一方必定是很痛苦的过了这30天。如果这一方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的话，那他这30天会经受怎样的待遇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没错，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像离婚冷静期这样子一个设定，它其实有两个问题嘛，有多少人是真的冲动离婚的，就是两个人现在社会真的是已经把婚姻完全当成儿戏了嘛，然后就算他把他当成儿戏了，这个事情到底是彻底的好还是彻底的坏，还是我们也没有讨论过，然后就开始说这东西就是不行的了，然后说我们一定要做件什么事情来去改变他，然后改变他的现状，这个方法就是说要设立一个冷静期。但是真的我还是回到刚才最初的那个问题，有多少人是冲动离婚的，如果这一部分人真的是占比很小的话，那么这样子一个立法它是不是在浪费法律资源。还有一个呢就是离婚冷静期它设定了这个30天，可以30天之内如果要冷静，那么双方是在哪里冷静呢？如果我就是只有一个家，在这个比如说两个小夫妻都是在同一个城市，然后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只有一个家可以待，那这种情况下要冷静，那他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吗？如果出现了家暴的话，有没有家暴收容所，有没有这样子的其他相关的机制能够去保护那个婚姻中受害的一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冷静期的一个月他是打算怎么处理？就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后续根本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他现在贸贸然说我要设一个冷静期，其实就有一些些草率了。
对的，我之前阿飘先设
谢谢你啊。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因为其实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从年轻人的立场上，甚至是从一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立场上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从一些别的人的角度去看，比如说从老一辈或者说从传统观念来看。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如果你身边或者说你从电视上之类的 你看到有那种闹离婚的夫妻，他们可能自己闹得很厉害，但是像周围的人像家里的老一辈，他们就会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就说明其实我个人认为至少在目前来看，其实大家对于婚姻这个东西它还是看得比较重要的，而且大家对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觉得得过且过会比离婚要好，就是我们至少目前来看我们的文化里面就还是不太去崇尚大家去追求一个所谓的个人自由，而去崇尚一个整体的一个稳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想过。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我为什么他不设置一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而需要设置一个离婚冷静期呢？他并不是说要让大家把婚姻看得多神圣。其实我觉得 真的还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如果如果我现在要保持一个东西它的一个占有率的话，那么我肯定就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促进生成它，然后还有就是阻止它的消失。那么现在你能不能促进大家结婚呢？其实是很难的，对吧？因为大家明显感受到你进入婚姻其实有很多的阻力，当然不是说什么男女平不平等，但至少说在结婚这件事上，男方其实要付出的会相对多一点吧，对吧？至少男方要求要买房买车之类的，那么这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那大家会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维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婚姻率，这样的话虽然像朱一说的这个可能夫妻之间他不和谐，他两方有冲突，可能不太会诞生小孩，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那种很绝对的想法，说我们不高兴我们就不要孩子，可能很多人还是有一时的冲动，对吧？那你这个冲动的话，其实在有一个比较高的婚姻保有率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繁衍后代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还是要往他们那个方向去想一想。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其实我本人我也是很反对这个东西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并不是觉得说他要把人困在婚姻里还是怎么样，而是我突然有想到之前看奇葩说的时候，蔡康永有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法律可能不要去管太多，就是大家结婚和离婚应该是一个相对个体相对自由的一个选择，那法律就不应该说我是为你好，所以我要为你设定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对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说他在设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在浪费法律资源，法律资源是很宝贵的，它的宝贵之处我觉得有几个吧，一个是每年我们人大能够涉及的法案就不多，它能够提的这些提案也不多，你去通过这样一个就是大家去投票做这样一个不必要的设置，实际上就是一种浪费。然后呢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去立个法来做一个说明，比如说像前一阵子韩国那个事情，就是韩国 N 号房，是他很快的出了一套那个法律，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说他应对事情的时候他做出来的行动是那么的快速，当然这是值得被夸的一方嘛。但是另一个想法就是他这么轻易就立了一个法，然后有可能非常轻易的能够去改变什么法或者撤销什么法，就是这个法律系统的权威性他不在这样子一个快速的设置过程中其实是会得到某种程度上面的消解的，因为你这个法律这么容易就被改变了，这个法律这么容易就需要去管这个管那个，那么法它本来应该是你去追求保护的最后一个底线，就是它是道德的底线嘛，但是你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动用一下法律，这个其实就有一些些真的是造成这种资源的挤兑。
那我有想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有学一些东西，我有感受到就是他我们对于法律的定义可能是统治阶级他的一个意志的集中体现，对吧？那当然我国呢就是人民群众，对吧？是统治阶级。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像朱怡说的那样，就是韩国这样 N 号房，然后他就出台一个法律去管辖这些事情。那么当这个统治阶级他的意志所指的方向确实就是需要新立一个法律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可不可以立这样一个法律呢？当然就我们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要管得太多，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方面确实是需要紧急的去立一个东西来避免以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那肯定是有需要的嘛，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个法它被立起来之后，像比如说 N 号房它当然也比较特殊，它确实是需要立法或者说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措施，它现在提出来了之后，但关键是它后续呢，就是后续这个法律它有没有被细化，就是而且就是短期内形成的法条它有没有可能出现违宪的情况，它有没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是和其他法条冲突的，这些也是法律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过程，把它一步一步的修改下来，然后最后才通过， 就是他是需要走完这个流程的，不是说他因为有这样一个急需，所以他一定可以马上立出来。就是我觉得他的权威性，除了你刚刚说的就是全体的这种意志以外，还有的就是他有程序性的这一部分要求。
那说到程序性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社会上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我自己观察的比较多的就是像之前那个伤医的事件。那么伤医的事件其实很多他的判决是比较慢的，就是有一些他没有受到社会那么大关注的时候，他的判决走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么其实这个时候至少微博上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赶紧去宣判他，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那么程序性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必须的，但是程序性的话，它和效率相比，到底哪个会更有意义一点呢？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就是程序性它并不等于效率慢，它是两个概念。程序是我要走，比如说我今天要申请一个请假单，那我一定要跟我的上司报备，得到申请，然后再从公司的系统上面提交，就是这是一个程序。但我也可以在五秒之内就完成它，给他发一个微信，得到他的同意，然后再申请。但也可以是我跟他提出来之后，他半天不回我，然后到了下午再跟我说，好，你去提交吧，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再去提交。那么五秒是能解决的事情，我可能要拖上半天。这个程序性并不等于它一定会效率低，只不过它可能是有，就是说现在的程序可能没有得到优化，所以它需要进一步的改善，然后才来提高效率。就是我觉得不能把它给混淆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离婚冷静期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杨哥也刚刚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现在这样子一个设定之后，一个月内他可以提出撤销，然后我看到的应该是撤销，有任何一方撤销之后，他这个离婚的申请就作废了。还有一个好像是说，在要过多久之后要重新双方一起去领证，然后才能够算是你离婚结束了。那这样子一个过程，它不是增加了程序性，就是不是在程序的整个过程上面造成了它的权威，而是拖延了它的整个效率，它是设置了屏障，然后让这个效率变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另一方面并不能说服我的地方，因为它没有让这个事情让看起来更合理，它只是让它看起来更冗长，更不必要了。
对，而且我记得我印象中好像是2018年中旬的时候就有开始讨论，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这个事情，然后当时微博上面就是反对的声音就很多嘛，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哪一个网站它设立了一个投票，然后当时比率就是也是很明显看出来不同意的很多，但是今年还是通过了这样一个就是法案吧。然后我觉得
对，
其
实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其实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因为有可能我和你刷的微博它有一个就是就是
回声
币，那个回声币，对，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本来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我们关注的人可能也是有这种倾向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像说很多人都在反对，也许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支持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但是让我比较感到就是第一时间感到很难过的是，这个东西我已经明确的说了不了，然后它还是通过了，那些我半推半就的东西其实可能更得不到关注，然后就有一种像是我爸妈硬是在我说了我不要喝这个粥的时候给我烧了整整一锅的错觉。
叔叔阿姨感到委屈。
突然掺杂了很多的个人情感。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微博反正使用的人也是年轻人居多嘛，然后我们关注的人可能也是跟我们自己观点相近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的话，或许可以去采访一下就是爸妈那一辈，他们怎么看待这个离婚冷静期的问题
啊。那么好，我其实问了我爸妈， 我离婚冷静出来那天我很丧，然后我就跟我爸和我妈就说了很久，就是其实我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东西也感到了不适，但他们最大的不适是什么呢，是我说到这样子一个冷静期的设置之后让我更加不想结婚了，我对单身有了更多的就是想法，我觉得我可能更倾向于一个人生活，类似于这样子的之后，我觉得他们俩就一下子着急了，就是觉得你不能不结婚啊，你不能永远一个人啊之类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开始再去看这个冷静期，就是他们本来对冷静期是觉得无所谓，你去操这个心干嘛？你为什么不能够开开心心的去想点别的？但是当我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太合理的了，就我觉得要看父母，他们其实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也确实是得过且过嘛，然后并不会很在意说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去离婚。但是当子女说到他不想去结婚，因为他担心很难离婚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他们就开始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的了。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这样的，就是我对婚姻的向往完全是出于我想拍美美的照片啊、哦，当然这是句玩笑话，就是比如说我选择一个人我要去走进婚姻的殿堂，我肯定是经过多方面的慎重考虑的，而且就是肯定是基于我很喜欢他，我很爱他，然后我愿意跟他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我们俩彼此之间都磨合的差不多了，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啊各方面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愿意走进婚姻殿堂。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一旦选择走进婚姻殿堂，我想要去离婚的念头可能会非常的少，也非常的低。但是我觉得这个设立对我感到不适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连选择去递出一纸就是一纸离婚婚书这种东西，我的自由都是被限制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的。就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俩协议好了，我就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办掉，但是现在我们俩却要被人为的增加30天的冷静期，那我不想冷静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走诉讼的这样一个渠道。但是诉讼就是大家也知道，就诉讼离婚它走的整个流程手续，包括你要请律师各方面，就是整个冗长的手续可能比这30多天还要再长。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跟我的丈夫达成协议之后做好的决定，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刻实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我看到这个离婚冷静期出台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那你还是说了一种可以协议的情况，因为其实我自己身边接触到的一些家庭，当然他们最终都没有选择离婚，甚至有一些夫妻就是连离婚的念头都没有。我跟一个我也是很年长的一个朋友吧，就是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问他既然你过得没有那么幸福，为什么你不离婚，他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然后但是就我了解，就是他丈夫的话其实在外面已经欠了快100万元的债了，然后100万元可能现在大家听来不多，但是就他作为就家里面本来就是首先收入也没那么高，其次是他作为一个妻子，其实他对此不太知情，他不知道他丈夫具体欠了多少。那这个情况下我并不相信就算他想离婚，他老公会不会跟他去协议说我同意你要跟我离婚，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还有一种是我经常会听到有这样子威胁吧，就是说你要是敢跟我离婚我就杀掉你全家，并不一定对你进行家暴了，但是他可以在口头上对你进行这样的威胁。做出这样威胁的人，我是不相信会跟你进行协议离婚的，这个离婚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惨痛的。
对，
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里不是说没有，而是很常见，因为在我的身边我已经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那我身边也并不应该是说完全都是特例吧，那我也这个见到的婚姻状况也太惨了，对不对？
找到了你不想结婚的理由呢。
听到朱怡讲这个，我又想起我一个朋友，他爸妈就是要离婚嘛，因为他爸可能就是会在外面比较乱一点，然后他妈就起诉离婚，但是他起诉离婚之后，法院的判决就是 驳回了。驳回了就他好像要等3个月或者说6个月然后再能起诉，然后这次起诉呢一般都会就是给你通过。而且我有看到就是这一次这个修订之后，好像这个起诉离婚他这个需要的等待期会变得更加的长。那么
对，
我就在想啊，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法典它通过的时候它有一个备注条款说明，就是面对家暴啊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他就不需要这个冷静期，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想到的就是特别是在中国，其实你对于家暴的这个界定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就有讲到，就家暴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很多的民警或者说当地的这样一些社区啊之类的，他是不太会愿意就是给你证明你确实被家暴了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想要劝说你，或者说他们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么样的话他可能人生就毁了啊这样的话语。那其实这个条款就相当于就是无效了。那么这个对于大家走入婚姻或者说离开婚姻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然后我之所以想要聊这个所谓的离婚冷静期，倒并不是真正想要聊这个所谓的法条它到底要怎样，其实我更想聊的是关于婚姻的很多问题了。因为我知道我们三个的话其实首先杨哥虽然有一段稳定的关系，但是好像也不太想要走入婚姻，然后我觉得我们、
目前为止不想杨哥、
对，我
觉得我们肯定会的，
可能就是有生之年也不会在中国走入婚姻，然后可能朱怡呢我也不知道朱怡要干嘛，然后
朱怡其实这样的女子，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结婚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结婚是对于我的一个打击。因为就最近我就收到有一个朋友的消息，就是因为跟那个朋友好像也不是特别熟，但他就跟我说他要结婚了，然后他让我去参加他那个，对吧？但是我就不是很想去，因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又不是很熟，然后就是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收入，就是我去的话我感觉也蛮怪怪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他只是想要你的份子钱，
但是我也没有钱啊，所以我也不想去啊。
好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刚刚还提到说男方有很多的经济压力，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我家庭情况虽然算不上好，但是就是一般吧，然后在这样一个长期一般的状态里，我觉得就继续一般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当时不会去强求物质方面的怎么样，就不会说对方一定要有什么房有什么车，但是确实社会现实好像就是说至少女生的话她的压力在于她不能够嫁低吧，她总要比自己就是她嫁的那一家人家应该要条件比自己家里好吧，但是男方呢他又哪有那么多就是经济实力让你去再买一套房再买一个车，就确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矛盾。那我觉得这个到底是婚姻制度里好的一部分还是坏的一部分，就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吧。就我知道就是长辈的话其实他们在给像我最近父母这一辈的人都在张罗着给我表姐做说媒，然后在说媒的过程里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看两件事情，有没有房，父母好不好说话。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父母好不好说话当然很重要，可是我跟我的对象到底能不能聊得好，有没有办法交心，其实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他们说这些媒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也很可笑，好像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我就可以去把他们凑成一对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对对对，就是那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婚姻的观念才是比较陈旧的吧，就虽然我嘴上不敢说啊，但我就觉得我并不是很认同。还有我像我这种的情况我不知道杨哥你有没有，当然杨哥应该没有毕竟你有对象，像我的话就是家里周围的亲戚他们已经开始给我就是开玩笑说你也该到了要找对象的年纪啦啊，你现在应该要张罗起来了，然后我就会随口就回他们去那你倒是给我物色着呀，然后他们就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被我这样一个态度也是 惊到了吧，因为还没有小年轻，这样直接跟他们说过好了。但他们又在这个时候就会回我一句啊，你条件这么好，谁会愿意，就是谁敢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种调笑，我就觉得也很不适。就是可能他们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学历硕士，但是硕士说实话就是也没有特别的高吧，在我们这样一个就是社交圈里面的话，大家毕竟都是本科毕业然后去正常读的一个硕士，就是没有觉得有很大的特别。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脱离生活实际情况的，因为其实能上本科的人都很少。但就让我觉得很不适应嘛。那我怎么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太优秀了，所以我注定要单身。
倒也不是这个吧，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这种谁要跟我就是说没这种压力，因为就是我本人脾气实在是太差，然后就没有人敢跟我讲这个事情。但是我确实就是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已经遭受这种压力了。我觉得其实父母好像很希望大家能够安定下来，对吧？他们之所以要求什么有房啊，还有就是对方家里说话，就是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但同时他们又希望就是你的这种安定应该是他们希望的那种安定，而不是你自己高兴的那种安定。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觉得就是对方对于对方的要求应该是对方的物质条件好不好，而我们自己的要求呢可能就是这个人我们能不能谈得来，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吧。
但是
其实
但是我爸我妈完全不这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的原因啊。说到这个，我前几天还跟我爸聊过，就是他怎么看待女儿的婚恋观这个事情，想必那犹如论文一般的开头你们都看过了。对，
我看到了，
就是，
人大代表发言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次回家的时候我也跟我妈聊过，就是说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相处的时间还蛮久的嘛，就是已经4-5年了这个样子。然后我也跟我妈聊过说，你看我跟我男朋友相处这么久了，你们觉得我什么时候结婚会比较合适。然后我妈就一脸狐疑的看着我说，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要来问我？你觉得就是他觉得我什么时候结婚更合适？我妈说，你们大城市的小孩就28、29岁、29、30再结婚就好了，不要太早结婚。就是反正我妈是这种想法。就因为我不知道，就因为他结婚就是在那个年代还算蛮早的，然后他一直在跟我说结婚太早也不是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你会丧失自己生活的一些部分。
我爸妈就反过来了，他们都属于那个年代晚的那一批，然后也是可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就是他们觉得不好的地方吧。比如说确实可能年纪大了在生活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体力什么的也会有一些挑战。就我感觉到他会就觉得跟我说晚婚晚育没有那么的好啊之类的。有可能这个都是基于个人经验会影响一些他们的判断。
对，
从医学上来说确实就是晚育好像确实不太好。然后我觉得杨哥的故事应该是拿出来应该是一个特例，而因为我觉得杨哥的家庭确实就是太和谐太正常。
或者说就是而且杨哥他的家庭不一样的是，他的父母本来也是流动性比较大嘛，就是他没有跟你没有跟你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过，对吧？也没有跟姥姥姥爷正儿八经的是那种长期待在一块儿，其实很少的。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三人型的很现代的家庭，已经几十年了，对，也没有几十年，二十多年，对吧？
从上大学之后不就是离开家了吗？就十几年吧。我们家就属于那种，就很小家庭的那种。然后见，之前的话，比如说去见亲戚啊、朋友啊之类的，大概就只有过年或者放暑假的时候可以见到。
对，但是相较之下我就不一样了。反正我的家庭父母都是长子长女，所以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戚哦，就不说亲戚来我们家吧，一般就是我们拎着东西出去的时候，同一个礼品，就比如说 一家人家至少要配一箱奶，配一箱饼干，配一些酒，配一些烟之类的吧。然后光牛奶我们就要买八箱，一次性的，就一辆车半辆都塞下了，就是感觉过年去兜那么一圈就压力特别大。然后每一家人家跟你说的东西都是那些就是重复性的，有一些你是你们家啊以后要挑起大梁啦，然后我们这个家族要继续聚一聚的话还要你们多组织组织啊，就让人觉得很有压力。主要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家庭还是被看得很重的，然后那一套就是血缘关系也是放得很重，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父母觉得婚姻很重要，因为婚姻接下一步就是传承，所以他们觉得传承就是是人生的至高目标。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普遍社会上面的一个想法。
对，
我听到你说这个，你说就是婚姻的话，它一个方面其实就是一种连接嘛，对吧？那可能就是连接两个家庭，甚至是说在这个连接中希望就是至少说进入婚姻的个体会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婚姻它会有传承这样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至少虽然我们说的就是婚姻它的更多功能是连接是稳定，但是可能至少这一次的这个条例的出台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更加在强调婚姻有传承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他想要婚姻有连结这个的话，那么其实像同性婚姻这种应该早就放开了，对吧？因为他们就不会有这个传承这样一件事情。那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坚定，就是我的那个猜测，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出台这个呢，就是还是想要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生育，对吧？因为这个生育确实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所以就说了嘛，他们的至高任务就是传承。那我就经常问我妈，怎么着人类的这个传承还得要你操心呢？就不操心点别的，自然就去操心这个人类会不会灭绝这样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的文明有多么的伟大一样，就让我也觉得不太可以理解。当然我觉得我这一代的想法已经和他很不一样，但就其实我自己的话，我在国外不是也待过两年嘛，然后我在北京其实也算是远离家乡的读了四年书，想要安定的这种想法我其实自己也是有的。因为我每次面对我要搬家那种总是收出来好几个行李然后不知道要干什么不知道要放在哪里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是让我觉得很不适应。我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一个地方扎根，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然后我想添置什么就添置什么，我也不用担心我今天添置了这个之后明天是不是就要搬走了。其实所以我认为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安定和我的所追求的东西是不冲突的。然后要说传承吧，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孩子，而且小孩子们也大多数时候是很喜欢我的。就我倒并不是说我排斥说传承这件事情，我是不排斥的，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强加给我，我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的跟我说你需要安定了，我觉得你需要生个孩子，就是这让我很讨厌。不要来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东西都是我在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之后啊，我遇到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觉得需要来做什么事情了，我自己会考虑的，就不是说我完全不考虑。就我并不是很喜欢你现在这种，
而是应该你自己来考虑，对吧？
对，而且指手画脚的这种现在已经不再是说父母来指手画脚了，父母指手画脚我也能理解吧，因为他们其实有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是有权利来指手画脚我的，对吧？就是因为他们关心我，然后我也其实有的时候对他们指手画脚，这都是相互的嘛，我也就忍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法律放在这里就跟我说你结了婚你不能离婚怎么样，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指手画脚。但你刚刚还说到了一个就是生育率的问题，那我这里就是说你说婚内这个保证这个结婚 不会被不会离掉，婚姻状况继续存续，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生命诞生，但是问题是接下来的结婚率会不会因此降低。他如果真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降低了的话，那么我们的一胎率会更难看，一胎率更难看就更谈不上二胎了。你说
还有一个问题，难道就是一男一女结婚之后就是生小孩就是只需要一男一女这样的条件吗？当然不是了，就是这只是必要条件，就是还有其他的。那比如说我小孩出生，我没有钱给他买奶粉，然后如果我要母乳喂养的话，我的工作怎么办？然后再往大走，就是说那如果我没有一个就是我的户口，比如说我的户口在哪里，那我小孩上学怎么办？那还有就是说他能不能上到好的学校，接受好的教育等等，就是我觉得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配套的东西跟不上，怎么能让人就是愿意去生小孩？我觉得
是
这样的。
我抛给你一个我爸妈经常跟我说的理论，
嗯，
你做了你就知道了，想这么多干嘛呢，年轻人。
你们是在开车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我有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杨哥这种想法，就是虽然在我们的周围人中是可能比较普遍的，但是你要想到在全中国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普遍的一个事情。毕竟最近不是说可能我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超过1000是吧？你要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哪怕收入很低他们也会生很多个。就像之前我记得有看有一个，不是说有一个特别惨的嘛，但是你看到他家里面好像生了5个还是10个孩子。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在生育的时候他是没有考虑这些的，只要他走进了婚姻，他就拥有了这个生育的这个权利了，至少在我国是这样。
合法生小孩的权利。
对对对，合法生小孩的这个权利了。那么很多人他就觉得就是他只要有了这个权利他就会一直生下去，他就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他觉得只要孩子有口饭吃就可以了，至于什么小学啊什么奶粉钱啊之类的，他们好像没有考虑这些吧。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去看的话就好像说我们看到亚洲国家日韩生育率都很低，我们可能看到有各种各样子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男女比例啊，男女这种不平等啊之类的会造成这个生育率的下降。但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一点看的话，发达国家的普遍生育率是更低的。那为什么会普遍生育低？其实在生育学这一块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当这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低，你个人以后是就是特别是你老了以后，你的保障就越跟不上，因为社会福利体系没有办法 cover 掉你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情况下生育成了本能，就是我只有生的越多，然后总有一个孩子可以把我养活，或者总有几个孩子可以把我养活。这个时候生育它不是为了要生孩子，它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以后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我。但是当我和杨哥，就是杨哥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已经不再是说我要生一个孩子来老了以后照顾我的，你是要生一个孩子把他培养成一个人，让他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希望他能够去体验他，就是你这个时候是把孩子就当做一个人来培养了。但是你再把这个目光放到这些就刚刚阿飘说的这些，他们可能只是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们不去考虑那些东西。我觉得另一方就是这原因吧，就是他们首先工资低，然后工资低我相信不算以外，还有很多人可能是农村的，那么他的社会福利保障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对于他来说生孩子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些就是那种往中国大西北走的书，当然那书已经是10年前了，所以他很多数据可能是之后的情况，可能也已经其实改善很多了。但中间就提到了说一个村落里面出现的这样子几家人家他特别的贫穷，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父母是残疾人或者是本来家庭条件很不好，然后这个男的娶了一个有残疾的女的，最后生下来的孩子可能也大概是残疾的。但这样的情况下还得继续生，因为他生下来的 已经有孩子是残疾的了，或者他自己本来就是残疾，那么他总要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去照顾他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其实是社会就是整个体系不够完善，所以才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些对于生育不停的生孩子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哎，你说到残疾，我有看到就这一次他还取消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结婚的有一个要求是，就是某一些不适宜结婚的疾病的人是不能走入婚姻的，但是现在拿掉这个规定，意思就是说哪怕有一些精神分裂啊这样的人他们也能够结婚然后并且生子。嗯，我觉得就是你想要生育率高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你如果让一些确实不适合走入婚姻不适合产生后代的这样一些人让他们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未免太狭隘了一点。
没错，其实倒是不是说他们不可以结婚，而是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哪怕他有疾病我也在所不惜的要跟他在一起，那没问题对吧，我也不是说一定会要搬出这套法律来制止你。但是还有一个是他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立这些东西是为了要促进生育率的话，那么他考虑过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吗？如果他不幸的有其他的这种疾病或者残疾，而父母又没有办法去照料他，因为他们可能本身也有残疾，吃着低保，他不足以抚养得起，就是他可能需要了一些什么特殊学校之类的这种开支，那就还是转嫁到了社会，而且其实说的非常难听一点，就是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劳动力，他是不满足国家这种人口增长的需求的，所以我就不理解他这一系列的改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其实最后我想就是让你们讲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幻想就是自己想要走入怎样一个婚姻？
杨哥先来吧，杨哥应该有所设想。
在曾经我还是很粘人的阶段的时候，就是我对婚姻有很多想法，然后呢在我自己独居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真香。好，言归正传，我说一下我对婚姻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我最满意的婚姻的状态应该就是我跟他是相对平等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是我们是可以就是互相依靠，但是绝对不会依附在，比如说我绝对不会再依附在他身上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俩的关系，他就是我或者他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说不完的话题，然后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种状态了。然后我希望我们俩的小家庭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就是双方父母不要干涉我们的决定太多，就是我们是大写的独立的人格，就是这是我比较期望的一种状态吧。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你们两个本来没有什么事，但是父母一介入一干预，可能彼此就会生一些嫌隙，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我希望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由我们两个自己做主自己商量，大到要不要生小孩要生几个小孩，小到我们家今天到底是买酱油还是醋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应该两个人做决定的。然后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些吧，至于更深入的我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把自己活明白，怎么能就是说把婚姻这个事情想明白呢。我的发言结束了。
杨哥的其实很具体了，比我的具体多了。我不知道，我其实还停留在说对另一半对恋爱的这种想法上面吧，就是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婚姻里面应该还可以有继续这些特征。就是首先肯定你刚刚说的那部分我是认同的，特别是父母不要干预太多，可以干预但是不可以替我们做决定。我们依然是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是可以相互 支撑着一起去面对。因为我自己在前一阵子在疫情期间，就是在瑞士那段时间，其实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无助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朋友们当然是帮了我很多忙啊，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但我自己因为前一阵子也是刚刚从恋爱关系里面结束嘛，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意识到，就是其实朋友给予的支持和恋人给予的支持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的恋人没有办法给予我支持的话，那么他就真的可以拜拜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就是说不管是婚姻也好还是恋爱也好，那么我对另一半的最大要求就是我们是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撑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其他的其实都是免谈。但是我自己对吧，然后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就我对很多东西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也并不是在意今天到底要放酱油还是放醋，但是就是相互理解，就他一定要给我一个理由说他为什么今天强调要吃，要用这个酱油蘸饺子而不是用醋来蘸饺子，就是他一定要给我能够就是跟我好好的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只要我能理解的我觉得都可以。其实还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要相互有商有量的。如果并不能够进行这样子的对话的话，其实可能两个人就不适合继续下去了。因为有很这种都是小事，但是小事积累多了可能会让人觉得很痛苦。
对，其实婚姻生活很多时候都面对的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但是有一些小事积累起来的话，就会让人感到对婚姻生活的疲倦和失望。然后我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对于刚才那个父母对小两口的这个说法，就是我同意朱毅说的，就是他们可以给予我们建议，就是毕竟父母的人生经验可能会比我们更足一些嘛，就是他们可以给予我们建议，但是绝对不能干涉。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给了建议之后，我不要也不要到处来，就是说你们当初跟你们说的时候你们不听啊，怎么样子？其实我也觉得挺不舒服的，对吧？就是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懊恼了，然后你还要来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啊？这种就真的已经感觉觉得压力更大。对。
我想说，其实我对于感情我没有太多的要求，我觉得我想要的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然后两个人的话就要相互信任，我觉得信任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感情的话它就是一个求同存异，就有很多事情可能两个人不能达成一致，但是至少在某一些很大的原则上面两个人是一致的就 OK。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生活的话，我自己的设想啊，就是可能会在离成都不远不近的地方，然后有一套比较小一点的房子，然后就只够两个人住，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父母啊之类的就千万不要跟我住在一起，朋友来的话也去外面住酒店，也不要那个，因为我会很喜欢就是一个东西它是绝对属于我的，虽然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只有70年，但我还是希望它是一直属于我的。然后别人可能如果要进到我属于我的这个地方来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的
领地意识。
对对对，我领地意识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不太希望别人用建议的方式来强迫我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首先是信任，然后就是平等，这个很重要。对对对。然后还有杨哥刚才说什么买酒也买醋，我觉得两个都要买，因为两个都蛮必要的，他们也不互相排斥。
我就是举个例子好吗？
对，
举个例子。
好的。
其实本质上你不觉得我们仨都是在说同样的东西吗？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那种，对对对。